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你的恩典每日都是新的，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天，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求主你自己来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在两段式的经文是174页，繁体字174页，简体字是111页。《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今天要念这里的其中两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先念第一段5到17节，我们翻到同声来念《使徒行传》第八章5到17节，请。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果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第二段的经文是从25节，第八章的25节到40节。使徒行传八章25节，请。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 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很长的一段经文，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实在不晓得要给他定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后来呢，一直啊有一句话，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那么提到墙这个字呢，许多人可能会马上联想到像监狱或者是任何阻隔啊人往来的这些东西。那么当人想到监狱的时候呢，可能会给人有一种冰冷的感觉，为什么呢？啊，不但是因为在那个高墙啊，不但是因为那个高墙呢，将那个墙里面的人跟墙外面的人隔绝开来，而且呢，啊，在里面的囚犯呢，也总是给人一种啊不太好的印象，好像他们都是凶神恶煞一样。所以在一般人跟囚犯之间呢，在无形当中就会心存芥蒂，自然的产生了一道阻隔的墙，让他们彼此之间呢没有办法互相往来。不过呢，也有一些人呢跟一般人不一样，这些人不但不会受到那些墙的阻隔，而且呢还能够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跟他们自由的往来。今天你可以想象到啊，得到吗？那个墙被拆毁的一个景况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景况呢？那么，当我在当兵的时候呢，正好啊，有一个监狱啊，发生这个暴动的事件，有这个囚犯放火把那个监狱给烧了。那么当时呢，啊，那个监狱的这个他这个监狱的这个关犯人的地方呢，是一个大通铺，就是说啊，犯人全部啊一个接一个的啊睡在一起啊，而且呢他们活动的空间呢非常的大，各栋监狱之间呢啊没有任何的阻隔。但是呢自从那一次的暴动事件之后呢，那么管理监狱的人呢，他们就决定呢要用一些墙呢把各栋监狱之间呢把它隔起来，而且在这个每栋的监狱里面呢，还要把它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的这个囚室，让这些啊囚犯呢之间呢有更多的墙把他们隔绝开来啊，好叫他们啊不会啊再发生这种暴动的事件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所用的方法呢，就是去筑更多的墙，把人给隔开来。然而我们也知道，这种用墙把人隔开来的方法呢，那么通常只能治标不能够治本，所以基本上他们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呢啊，有一位弟兄呢啊，他对监狱的管理的方式呢却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他不但不去筑更多的墙，相反的呢他乃是去啊拆毁他们当中的墙啊。但是这并不是说呢他把监狱里面啊所有的墙都打掉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监狱里面就不会有囚犯了，对不对？因为都跑掉了啊。那么他是怎么样的去拆毁啊他们当中的这个墙的呢？他说啊，有几次在骚动发生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亲自的进去跟这个囚犯呢面对面的沟通，实际的了解情况，然后再去做妥善的处理。那么他这样做虽然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呢，但是呢却是真正能够解决事情的方法。因此他说他很喜欢跟囚犯一对一的说话，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很喜欢跟囚犯一对一说话的哈。而且他每个礼拜呢他都会有一次进去啊了解状况哈。当他去找他们啊谈话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非常的吃惊，因为他们觉得啊他们有些人在监狱里面已经啊关了十几年了，从来就没有人这样关心过他们，只有他是这么的来关心他。 啊，那么当他在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通常也会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来鼓励他们。后来呢，他更是在监狱里面推动这个艺术文化监狱，也就是说将监狱里面的这个技能的训练呢融入这个艺术文化的活动里面。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呢，来帮助他们不但能够有一技之长，而且也建立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以后再到社会的时候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新的生活环境。所以许多的囚犯不但因为从其中感受到他的关爱，而且他们也能够看见自己人生的这个价值所以呢他们重新做人弟兄姐妹，虽然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并不是所有的囚犯呢都会因此改过向善，然而呢他所达到的这个果效呢却是比逐强的方式呢那么更加的有果效。其实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人的话，我们会看见这些人呢并不是不值得人去关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但都是父母所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且呢他们也都是神所创造的，他们都是神所买赎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让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这个不同呢成为那个中间隔断的墙，相反的，我们乃是要让他们跟我们之间相同点，来拆毁那个中间隔断的墙。那么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要去帮助这些人最好的办法呢并不是去筑更多的墙乃是最好的办法乃是要把他们的与人之间的这个隔阂呢能够挪去，要让他们知道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关心他们，要让他们知道其实他们还是有用的人这样的把这种他们与人之间的隔阂拆开之后他们才能够得到帮助话虽然这样说呢，但是不可否认一件事情，就是说人从小呢就喜欢分彼此，所以有的人会分我是有文化水平的人你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人，有些人会分我是俊男美女，你是丑不拉几的有的人会分我是大老板你是打工仔那么其实当然在那里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时候呢，那么这就是一种逐强的表现。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哪一个人是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个逐强的呢？有没有人知道？不是亚当跟夏娃，是谁？是他们的儿子该隐那么该隐为什么要筑墙呢该隐之所以要筑墙呢是为了要保护他自己他这种，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这种自我保护呢并不是一个人正常的表现乃是他犯罪之后的结果他当他犯完罪，他犯了什么罪呢？杀了他的弟弟所以他因为怕遭受到报复，所以他因为没有那个安全感，所以他必须要筑墙来保护他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类原本筑墙这个动机呢应该是不好的，乃是为了要把自己跟别人分隔开来让自己不会遭受到别人的这个好像来对他报复这件事情。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人类历史上野心最大的筑墙工程是什么？哪一个工程？万里长城那么为什么要筑万里长城呢？就是要把所谓的蛮夷之邦呢把他们隔绝在城墙之外，让他们不要进来那么在里面的是什么？礼仪之邦外面的就是蛮夷之邦我们可以看见人喜欢这样的来把人给分别出来，但是这个隔绝呢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隔绝反而呢会制造更多的问题。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或者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这些的墙存在？今天介于你跟其他人之间的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墙呢？ 是语言的隔阂吗？是文化的隔阂吗？还是是政治的隔阂呢？还是是经济啊、年纪、性别，甚至于是种族的啊不同呢？那么今天你与人之间的这个隔阂，那么是否就像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一样呢？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问题啊，他们之间其实是彼此的成见很深的。那么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在血统上他们是什么样？他们是纯种的，对不对？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杂种的？在宗教上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正统的信仰，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的信仰是仿造的信仰。在礼仪上犹太人认为他们是洁净的，而撒玛利亚人呢则是不洁净的。那么再加上在历史上他们彼此之间有过许许多多的嫌隙，那么就使得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呢结了很深的这个仇恨。那么这个仇恨呢就像一道高墙一样的把他们给隔开了。那么犹太人不但是把撒玛利亚人看为是不洁净的，不与他们往来，怕沾染了他们的不洁净，而且呢连他们用过的东西呢都认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用过的任何东西像锅碗瓢盆这些都是他们不能碰的。他们住的地方，他们家养的小狗，甚至于连他们地上的尘土任何的东西都视为不洁净的。因此呢打死呢他们也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往来。所以呢当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其实经过撒玛利亚是最近的地方，但是呢通常呢他们宁可绕道走过去多走一些路程呢，他们也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好像那个地方呢是有致命的传染病一样，是旅游的红色警戒区千万不要进入。由此可见，要靠人自己的力量去摧毁这个中间隔断的墙呢，我相信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更别说要让犹太人去将福音传给这个撒玛利亚人。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逐渐的兴旺起来之后呢，那么我们并没有看见他们采取任何的行动想要把福音传给这个撒玛利亚人。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并没有差遣这个宣教士到撒玛利亚去宣教的这个计划，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有那个去撒玛利亚植堂的这个意向我们看见他们当时好像没有任何的动静。他们为什么会没有动任何的动静呢？我们可以想象有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一道墙的存在那一道墙就好像是以前东德跟西德之间的那一道柏林围墙存在呢，那么就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像自由的往来另外呢也有可能呢是因为他们安于现状，他们不愿意走出他们的安乐窝。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耶路撒冷教会不但是兴旺，而且他们又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何等幸福的一个画面如果他们能够这样持续下去，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该有多好。所以呢，他们大概不希望有他们不喜欢的人来加入他们，以免破坏他们原本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另外，如果他们要去把这个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他们不但要离开自己的安乐窝，而且呢，他们还要付代价的去拆毁他们当中那道隔开他们的墙。那么这是多么辛苦的事情，要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已经令他们舍不得了，又要去拆墙，当这个拆墙特工队如果不小心拆墙的时候被墙压到了怎么办呢？不小心被压死了壮烈成人，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这些的原因或许都是他们迟迟未能采取行动的原因。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不管他们的想法到底是如何， 在这里神的心意是很清楚的，神要他们把福音呢要传给撒玛利亚，这是主所给予他们的大使命啊。而且我们也看见，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呢，那么他自己也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所以呢，当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那里就记载说，当时耶稣他不但打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这道墙，他到了撒玛利亚的那个地方，而且呢，他跟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传道。结果呢，不但那位妇人信主了，而且呢，还有许许多多的撒玛利亚人因此也信主了。那么就是因为这就是主的心意，所以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七章这段经文啊，就让我们看见啊，他也要借着耶路撒冷的门徒他们被逼迫这件事情，然后把腓力呢带离开耶路撒冷那个安乐窝，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做这个福音的先锋啊，不但是要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这个墙拆掉，而且呢，还要让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所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当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传讲这个基督的时候呢，因为有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他就跟使徒一样的能够行神迹奇事的来证明他所传的道。因此呢，就有许许多多的撒玛利亚人呢，因此信主受洗，甚至于还有一位是本来在那里行邪术的西门都信主受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腓力的来到给撒玛利亚那里的福音呢，带来一个大的复兴。那么当这个消息传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我们看见使徒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他们就差派这个使徒彼得跟约翰到这个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差派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他们去到底要做什么呢？我相信啊，当这个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对于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而言呢，可以说是取得一个很大的进展。所以呢，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自然是要派人前去看这个福音事工发展的情形。那么这个跟后来福音在安提阿的地方呢传给外邦人之后取得进展，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这个巴拿巴去的情况呢，是有点相似的哈。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于福音的这个进展都抱持着一个审慎的态度来处理。不过呢，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就是从这里第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里面看来，从这些经文看来，他们这一次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特别的使命。那么这个使命呢，乃是要为他们领受圣灵来祷告。那么这件事情跟我们一般人领受圣灵情况不太一样，所以当许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会问为什么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就马上领受圣灵，是不是因为腓力所传的道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只有当使徒为他们按手祷告的时候他们才能够领受圣灵啊？当然不是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之所以会等到这个彼得跟约翰来到才赐下圣灵给这个撒玛利亚的信徒，很有可能呢，是为了要让使徒们跟这个撒玛利亚的信徒们都能够看见呢，他们在主里面呢是合一的啊，因为他们不但信了同一位主，受了同样的洗，而且呢还领受了相同的圣灵。所以当他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所领受的圣灵跟耶路撒冷的圣灵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确定他们在主里面是合一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那里也讲到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相信 他就是要来传达这个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是神在那个特别的时刻所做的一个特别的工作，为的就是要让他们一同来见证啊，他们在主里面的这个合一。那么他们从前的这个冤仇呢，因为他们在主里面呢，就可以完全的化解了。啊，我们如果去翻到路加福音，我们也会看见，那么他们以前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我们可以看见，从前呢，当他们来到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啊，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他们的时候呢，那时候雅各跟约翰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啊，那么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是约翰跟彼得啊，为他们按手祷告，来领受圣灵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之间的墙在这时候呢，怎么样呢？这时候倒塌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值得他们来庆祝的一件事情啊？我相信啊，神乃是要他们一同来庆祝他们在主里面合一的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有啊，腓力不但是拆毁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隔断的墙，使他们在基督里面呢能够合而为一，没有任何的阻隔。而且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呢，他顺服神的差遣呢，去向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那么从人的眼光来看呢，腓力这个人跟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你把他们两个摆在一起看，你会不会觉得他们的差异很多呢？啊，那么这些的不同啊，会不会很自然的就形成他们之间的一道鸿沟，让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往来呢？啊，在这里你看到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啊，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哈，一位是有权有势的大官，啊，另外一位是什么？没权没势的小老百姓，啊，一位是坐车的，另外一位是坐十一号车的，啊，就是走路了。一位是外邦人，另外一位是犹太人，啊，一位是外出朝圣或者是旅游的，啊，另外一位是外出逃难，啊，一位是不能娶妻生子的人，另外是一个能够娶妻生子的人，啊，所以在这里你说他们之间有什么交集的地方呢？他们之间除了都是人不是东西之外呢，啊，其他的交集呢实在太少了，对不对？更何况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你觉得他们两个人哪一个人比较需要福音呢？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位太监好像什么都有了，他有需要福音吗？其实今天我们看人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看许许多的人啊，从他们外表看来他很成功啊，他好像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啊，但是我们以为他不需要福音啊，我们就算传福音给这些人他们也不会接受的。但是事实啊，真的是如此吗？啊，当然不是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腓力呢，他并没有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这么大，所以呢他就不传福音给他了。相反的，他乃是顺服这个圣灵的引导，不但毫不犹豫的，而且他主动的去接触那位太监。那么在这里啊，他是用什么工具来拆除他们当中的这个墙的呢？他是不是用铁锤呢？还是用炸药爆破？啊，不是，他是用爱心啊，他去关心他的需要啊，他去就近他，看看他有什么需要。所以当他去就近他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他在读以赛亚书，所以他就问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啊，那么当他知道啊，他渴慕啊要来追求这个真道，但是却又不明白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把握这个时机呢，向他来解释那段经文的意思，而且呢啊又带领他认识耶稣啊，所以。当这个太监信主之后呢，那么他们就走着走着就到一个有水的地方，那么他就要腓力在那里为他施洗，所以他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害呢？”那 那么这句话就表明，那位太监认为只要他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他就可以跟其他的犹太人一样的受洗啊，没有任何的分别，所以呢也没有任何的因素可以拦阻他来接受洗礼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也看见啊，这里腓力呢他也不能够用这个种族不同啊，所以我不能帮你施洗啊，文化不同我不能帮你施洗，或者我跟你很不一样的人，所以呢我不帮你施洗啊，他还是接纳他为他施洗。所以当他受洗之后呢，那么我们看见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啊，好像之前坐车呢都没有比他现在走路还要愉快哈。我不知道你受洗之后有没有这样子哈。那么我不知道他在这里为什么啊受洗之后就不坐车了哈，可能是因为太高兴了，所以当他从啊水里面出来以后呢，那么他就一边走路一边唱啊唱歌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所以就忘了他要坐车这件事情哈。我不知道你受洗之后啊也有没有这种浑然忘我，或者你好像看整个世界都改变了这种情况。那么当腓力到给这个太监施洗之后呢，我们看见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那么在此圣灵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圣灵之所以这样做呢，并不是要他功成身退所以蒙主重召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乃是要他继续的到外邦人当中呢去做那个差遣的工作，所以呢他就被提到这个亚索都这个地方哈。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他从那里一直传福一直到该撒利亚那个地方去，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腓力呢他是继续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那么我们都知道对腓力而言呢，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只有一半的犹太人的血统，但是呢亚索都的人还有该撒利亚的人呢即使是完全没有犹太人血统的人，所以呢其实他们的关系跟腓力是更加的疏远的，但是呢这一道的墙呢并不能拦阻这个腓力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这道的墙并不能阻止腓力不去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腓力继续的去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些其实跟他是有一些墙阻隔的人。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因为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像腓力这样的一个会去拆毁中间隔断墙的这些拆墙特工队，所以呢这个福音呢才能够不断的往外传，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才能够听到这个福音，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弟兄姐妹，我知道我讲到这里你是否已经看见这段经文所要向我们传递的这个信息的没有？今天你有从这段经文里面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吗？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的主他不只是关心我们，他不只是关爱我们每一个在这个羊圈这个围墙里面的这些人，今天我们的主他同样的也是关心那些还在羊圈那道墙以外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像主一样的去拆毁那道隔断的墙，让人可以毫无拦阻的能够进到羊圈里面。当我们能够因着主的缘故去拆毁我们跟人之间隔断的墙的时候呢，那么这才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应有的表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成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人之间的这个墙之所以能够被拆掉呢，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乃是因为我们主他早已经成就了这件事情。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所说的，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之所以能够拆毁跟人之间隔断的墙啊，并不是因为我们跟人都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是室友，或者也不是因为我们都说一样的语言是老乡啊，更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把皮肤擦成同样的一个颜色啊，乃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位的救主。所以当人都在主里面的时候呢，才能够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拆毁彼此之间隔断的那道墙。因此呢，首先我们就必须要建立个人与主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建立与其他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能不能除去我们跟人之间的这道墙，最主要的啊，乃是我们个人与主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而不是种族的问题，也不是语言的问题，更不是肤色的问题。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他的部队呢是在美军用原子弹啊轰炸日本三个礼拜后呢，驻扎在这个长崎那个地方的。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吗？一位年轻的美国士兵身处在一个充满这个残垣断壁啊这样一个被摧毁的城市里面的一个景况吗？那么在那里呢，有被辐射烧伤的这个受害者在街上流浪，整个城市呢笼罩在这个原子层的底下，有些人的身体呢已经被烧得焦黑的，有些幸存者呢则是穿梭在街道当中，在那里寻找家人，寻找食物，寻找他们的希望。那位战胜的士兵在其中呢，不但没有丝毫胜利的感觉，反而呢他为周遭那些受难的人感到哀伤。那么当他在那个狭窄的街道里面巡逻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寻道卫理教会啊。那么他就记住那个地点啊，他决定在下个礼拜天早上的时候呢，他要回到那个地方来。那么当那个主日的早上来到的时候呢，他就来到那个地方，那么进入那一个部分坍塌的这个建筑物里面，那位啊年轻的美国海军啊陆战队员呢，他不确定他的来到会不会被他们所接纳。好，当时他到的时候呢，大约有15个左右的日本人啊，他们正在那里排椅子啊，在那里清洁那些瓦砾。那么当这位穿着制服的美国人进入他们当中的时候呢，突然间他们所有的人都停下来，然后转头看他。那么当时呢，他只懂得啊一个日本字，弟兄啊啊。那么当时呢，他听到他们称呼他弟兄，他非常的惊讶，他们竟然把他当作弟兄一样的来对待他，一样的来欢迎他。他们给他一个座位，让他坐在他们当中。那时候啊，他打开他自己的圣经，坐在那里啊，观看他们整个崇拜的过程。但是呢，他完全的听不懂他们讲到的内容啊。在守圣餐的时候，那些人他们就把这个圣餐、守圣餐的东西呢，就递给了他。那么在那个安静的时刻里面啊，他们把国家之间的仇恨啊，跟战争的所带来的这些的伤痕都放在一边，就像一个基督徒在服侍另外一个基督徒一样的来彼此服侍，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啊隔阂。为什么那些日本的基督徒他们能够拆毁中间那道仇恨的墙呢？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为什么那位美军的士兵他不会去建筑啊，他不会去建筑那道啊仇敌的墙呢？啊，这个原因呢，乃是因为他们都在基督里面。 当他们都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为他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以至于啊，拆毁了神跟人之间，以及人跟人之间那些隔断的墙。当他们思想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去接纳在墙另外一边那些原本他们所不能够接纳的人。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是否仍然有许多的墙是没有被拆毁的？今天如果你要过一个在基督里面丰盛的人生的话，那么你就不能让这些与人之间的这些墙存在。今天你的撒玛利亚人在哪里呢？谁又是你的埃提阿伯的太监呢？啊，不要看你左右的人，今天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人是你所不信任，也是你所憎恨的，以至于你想要躲避他，不与他往来，甚至于你想要把他从你的生活当中把他驱逐出去的呢？今天如果你跟人之间还有这些墙存在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你应该去拆毁这些中间隔断的墙的时候了。今天当神给你有这样的机会让你再见到这些人的时候，你能够不去拒绝他们吗？你能够打从你心里面的来破除对他们的这个成见吗？弟兄姐妹，今天千万不要让阶级、种族、文化、性别、政治、肤色、年龄，甚至于其他各种的各样的因素来拦阻你这样去做。这样一来，你会拦阻神在你身上的工作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在神的眼中呢，在人的一生里面最重要的并不是谁输谁赢。今天当人仍旧在那里争谁输谁赢的时候呢，那么基本上呢就已经输了。其实神乃是要我们每个人都赢。当我们能够拆毁我们当中的这些隔断墙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合而为一的时候，那么这就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双赢的人生。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好，我们一同起立。